菲律宾打造大型巡逻船基地，并扩充防卫队员。意大利正式退出“一带一路”，目的再将港澳信用评级指望降至负面。英国宣布针对俄罗斯的46项新制裁，包括中国实体。南韩揭露北韩缺钱，关闭7个使馆，脱北官员预计仲会有更多。中产阶级华人涌入美国加州寻求避难。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指挥官向传媒透露，应对中共威胁，正计划兴建大型巡逻船基地，海岸防卫队将会大幅度扩充。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吉福兹号滨海战斗舰近日进入了仁爱礁邻近海域，俄罗斯亦都出动舰队从两路进入南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官员指出，据11月初日本同菲律宾的协议内容，日本将会协助建造援赠12艘巡逻舰和10座岸基雷达站，同时提供以日元贷款的方式再购买5艘大型多功能巡逻船。为了使这些大型巡逻船有专属停靠补给码头，预计将会在靠近南海的第一线苏比克湾兴建基地设施，而马尼拉湾亦都在候选名单之中。据了解，目前菲律宾拥有两艘由日本三菱重工打造的大型多功能巡逻船，鉴于在南海屡屡遭到中共海警局大型舰船压制，菲律宾计划追加部署再购入5艘大型船舰，希望能够在2027年之前全部到位。另外，菲律宾海岸防卫新增设备以及漫长的海岸线防卫等，已经着手加紧增援工作，以至2024年将会增加4000个余额。海岸防卫队估算未来将会扩编成为105000人的大型部队组织。据路透社报道，近日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第七舰队每日都在南海执行任务，这些行动表明我们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香港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彭念四号向中通社分析，这个是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台以来，美国军舰第一次进入仁爱礁海域，释放强烈信号，美国在南海维持紧张态势，支持菲律宾的政策不会动摇，美国透过此举威胁中共。 未来美菲赴人外招宣示可能成为新常态，在南海类似海警及渔船碰撞等事件的非军事冲突概率将会增加。除了美国，近期菲律宾还同日本、法国加强军事合作，商谈允许双方军队进入对方领土。同时，菲律宾试图拉拢越南、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对抗中共。最近两个月，美国、日本、澳洲和韩国都组成咗军舰和菲律宾海军，共同在南海巡逻。中俄亦都作出反制行动，未来南海局势好可能更加波涛汹涌。据中国军事专栏老高峰华6号消息，俄罗斯近日派了两路舰队进入南海。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俄军的出现背后有中共的影子，好可能中俄背后有交易。在乌克兰战场，中共支持俄罗斯军备武器，换来俄罗斯帮中共在南海壮胆。未来的南海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但最终中俄的努力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会得到预想的结果。而俄罗斯海军此刻进入南海，让人外焦的中非对峙局面出现了新的变数。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正好说明南海是国际水域，并非乜嘢中共自己画的九段线、十段线。就算是俄罗斯嚟所谓咁支持中共，其实就已经打破了中共的自圆其说啦。另外，俄罗斯一早就有插手南海的企图，佢一直都有同越南合作，要在南海越南认为的主权范围勘探能源，但是中共亦都一直插手表示反对。俄罗斯的一个战舰不是刚刚访问完越南咩？美国的出现是为了维护南海的国际水域，中共亦都只能跟踪，无法做任何事情，但是表面上会造成一些紧张的局面，南海局势不会有进一步的恶化。此外，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 ,P-8A 海神巡逻和侦察机在国际空域飞越了台湾海峡，重申了美军将会在所有国际法许可的区域继续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的立场。在 P-8A 海神侦察机执行任务期间，中共军方派出了战机跟踪监视，并警告美军侦察机正在飞越敏感海域，而台湾和美国表示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域。P-8A 是美军长程海上巡逻机，能够执行海上巡逻、侦察和反潜作战。今次任务发生在台湾准备进行大选的几个礼拜之前。一些专家分析指出，中共疑似将台湾大选描述为选择战争定是和平的时刻。意大利政府在今个礼拜一正式向中国大陆政府提交了一份文件，总理梅洛尼执政团队正式退出了一带一路协议，不过梅洛尼重新强调了同中国保持战略伙伴的意愿。据意大利晚邮报6号报道，经过几个礼拜的秘密谈判和一些外交误会之后，意大利提出了一份口头声明，并附上能够重振两国关系的战略友谊承诺，交给了中国大陆政府当局。三日之前，罗马当局在未公开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之下，同北京达成共识，退出了持续四年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是习近平提出的一项规模庞大的国际间的计划，曾经吸引了意大利前总理孔蒂，却激怒了美国。正式退出这个国际计划是透过意大利政府解约进行的。意大利曾经试图通过改变协议条款来避免退出，但在几个礼拜的外交斡旋之后，中国大陆拒绝了这个提议。对于唯一参与一带一路的 G7 成员国来讲，今次参与并未带来很大的经济效果，却产生了很多不受欢迎的政治影响。离场的同时，由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发表了一封信，承诺尽可能推动两国之间存在已经有十几年的战略伙伴关系，但该伙伴关系从未完全实现。形式上的解约并未引起太大的涟漪，毕竟两国政府都没有发布声明。报道认为，这样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中国大陆现在需要应付财务危机，罗马就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12月6号发表报告，维持香港的信用评级为 AA3， 但将信评展望下调至负面。此前一日，穆迪以救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或者控制房地产危机的成本为由，下调了中国大陆的信用展望。穆迪说，下调香港评级展望反映了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在政治、制度、经济和金融方面紧密联系的评估。香港电台报道，穆迪指出，香港和中国的经济及金融联系强劲，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渐减弱，以及金融风险影响更加广泛，都对香港的信用状况带来影响。穆迪认为，制度及政治联系发展是香港信用状况风险的关键因素。随着香港政治及司法机构自治权出现削弱迹象，尤其是国家安全法实施、选举制度改变，预计香港的政治、体制及经济决策自主权将会逐步受到侵蚀。穆迪并表示，制度及政治联系的收紧可能削弱香港对国际企业的吸引力。不过穆迪同时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相信香港可以透过长期建立而基本没改变的经济、法律、商业及税务框架予以平衡。12月6号，英国政府宣布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个人和实体实施46项新制裁，说他们参与了俄罗斯军事供应链，并帮助维持他对乌克兰的入侵。英国外交部当日发布的新闻稿说，针对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物资和资金的个人和团体，其中包括继续支持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白罗斯、中国、塞尔维亚、土耳其、阿联酋和乌兹别克的企业。英国外交部说，向俄罗斯出口设备和零部件的外国军事供应商是今日被制裁的几十个个人和团体之一。在新实施的46项制裁当中，俄罗斯武器制造商和国防进口商，以及支持华格纳集团网络的三名行为者，和俄罗斯用来缓和英国和七国集团伙伴实施的石油相关制裁打击的所谓影子舰队船只的四名营运商，都在制裁之列。受到英方制裁的有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31个个人和实体、和设计和制造无人机和导弹部件，以及进口和供应关键电子元件有关，其中包括多名主管及其直系亲属，及俄罗斯军方的第三国供应商，包括三间中国实体：亚太链接有限公司、信诺电子有限公司和兴华有限公司。英方指这三间公司供应对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的被制裁货物。英国政府制裁大臣卓亚敏表示，今日的制裁将会直击普京的痛处，破坏俄罗斯的国防系统，打击支撑俄罗斯战争机器的非法供应链。英国外交部说，今日的制裁针对的是俄罗斯一再试图规避和抵消英国制裁对其战争努力造成的明显影响。此外，英国外相金马伦星期三将会自他上任之后首次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重申英美关系的牢固性和对乌克兰的共同支持。在出访之前，金马伦宣布为乌克兰提供2900万英镑的新冬季人道主义响应一男子援助计划，并将会为人道主义活动再提供775万英镑的支持，重点关注乌克兰最弱势群体的需求。金马伦表示，捍卫为我们所有人提供安全与繁荣的价值观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同使命，这个就是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原因。我们还在中东团结一致，并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金马伦星期二在英国议会上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英方明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将会达到或者超过今年的水平。据英国外交部介绍，目前英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人道主义和经济支持总额已经达到93亿英镑。南韩外交部官员5号表示，北韩近期关闭驻外大使馆的数目已经达到7个国家，撤馆原因是为了在经济困境之中减少支出。另外，北韩前外交官认为， 平壤可能会裁撤多达15个国家的外交使馆。综合多间南韩媒体的报道，南韩外交部官员说，最近几个月北韩已经关闭了驻基内亚、尼泊尔、孟加拉、塞内加尔、西班牙、安哥拉、乌干达的大使馆。到5号为止，北韩外交使团总数从53个减为46个。之前有传媒报道北韩已经关闭驻香港总领事馆，但南韩官员说香港仲未列入撤馆的名单，香港政府官网亦都冇更新北韩关闭在港驻处的动态。北韩当局上个月表示，北韩将会依照全球环境、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动关闭或者新增外馆，但冇俾出任何细节。南韩的这名外交部官员仲说，北韩近期接连关闭外馆，主要原因是全球长期对它的制裁导致北韩财政困难，联合国亦都长期制裁北韩，禁止煤矿和其他矿产出口，切断了北韩换取货币的管道，而关闭大使馆可以减少一成的支出。这个亦都证明了国际社会切断北韩非法资金来源的做法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另外，曾任北韩驻科威特大使2019年脱北的柳贤宇预计，北韩会关闭更多大使馆，数量可能多达15个国家。他说，预计北韩会缩减各地的外交活动，但会优先考虑同中国、俄罗斯、叙利亚和古巴等传统的盟友进行往来。近期在加州圣地牙哥县的边境社区，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异常激增，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中产阶级，引发美国社会的关注。影片显示，这些人和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中国人不同，他们没有长途跋涉或者机场碌碌。移民律师皮涅罗告诉纽约邮报，我在加州圣地牙哥边境遇到的华人，如果不是中国的中上层阶级，亦都至少是中产阶级。我采访过的一些人是有旅行签证的，就好像他们要去墨西哥度假一样，可能会在度假村留一个礼拜，因为他们有钱。警方消息人士告诉传媒，这些非法移民向走私者支付高达35,000美元的费用，让他们进入美国。这个报道引发美国政界的注意。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这个是不正常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找借口。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一定会完成修建隔离墙。另一位美国总统参选人、前联合国大使克里在 X 平台上发文说，让我们关闭边境，保护家园。前德州州长候选人赫芬斯在 X 平台上说，德州州长阿伯特必须确保边境安全，尽快驱逐所有的非法移民。仅仅在10月份，美国边境巡逻队就拘捕了超过4000名中国公民，比去年同期拘捕的329人大幅增加。美联社报道，据联合国的预计，由于中国经济在清零期间大幅受损，青年失业率飙升，今年一年之内就会有31万人离开中国。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